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突破发正念导掌的一点体会，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30号。近两年我发正念导掌特别厉害，原来只是偶尔犯困的时候导，到后来导的时候多，不导的时候少，最后甚至严重到基本每次都导。我们是几个人的学法小组，整点集体发正念，同修轻咳提醒，我就使劲打起精神，一会儿又开始倒，人家又提醒，干脆我睁着眼睛发吧，一会儿眼皮都抬不起来了。哎呀，觉得自己真是又没出息又差劲儿。陆续尝试了好多办法，效果都不明显。有一天学完法之后， A 同修说我，你不要老是安逸着了，别总睡懒觉了，早起练动功吧，报一小时的轮。因为他知道我之前很少报轮一小时。说我的这位 A 同修每天工作时间9到10个小时，但是人家每天晨练5套功法一步到位，而且都是报轮1个小时，晚上参加集体学法，其他的是加班做，每天只睡4-5个小时。我跟人家比起来，白天不用上班，基本没有什么具体的工作，时间宽裕得很，就是一个懒惰心、安逸心在作怪，否定他，不承认他，去掉他。我心里暗下决心，于是我说，好，明天开始就报轮1小时。就在出门的时候，另一位 B 同修大姐又跟我说，你这个发正念导掌是个大问题，不能总是这样了。可能那会儿我正念起来了，不假思索地说，好，没问题，我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还治不了他吗？一定可以去掉他。因为原来听开天目的同修说，导掌就是一些邪恶的小灵体往下按你的手指。说到做到，第二天闹钟一响我就起来了，报轮1小时。虽然报轮的时候胳膊举得很酸，但是练完之后浑身轻松。晚上学法时按师父要求练进攻时的要求，身体保持正直，姿势归正了，顿觉学法字字入心。发正念前先坚定正念，主元神、副元神，所有构成我这个人的生命都给我精精神神的各司其职，不能被其他坏东西干扰，一起发出强大正念。发正念时更加要求自己坐正坐直，腰背肩颈尽量成一条直线，原来累了就踏踏着，弓腰驼背的，找轻巧，不想吃苦。刚开始的几天，我肩颈又酸又疼，有时不自觉地塌下来，就使劲儿抻抻，赶紧纠正。这样过了3-4天，我说我是不是导掌少了，你们怎么都不提醒了？同学们说，你没导掌提醒什么？ 这时大家才意识到，困扰我几年的倒掌问题没了。师父在《红银二怕啥》中说，念一正，恶就垮。太神奇了。到截稿为止两个月了，没有反复。感恩师父慈悲救度，感谢同修不嫌麻烦，善意提醒与帮助。总结，这次困扰我好几年的两个大问题能一下子都突破了，得益于师父留下的集体学法的环境。学法小组的几位同修对我修炼的提高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A 同修是近几年才得法的新学员，三四年了， A 同修还一直保持如初的状态，感觉 A 是在跑步前进，每天如饥似渴的大量学法，练进攻，盘腿一开始就是双盘，不长时间就能坚持一小时了，现在更是学法就一直双盘。我在吃苦这方面特别差劲儿，理由是我的腿短不好盘了，坚持时间长了第二天走路都疼了。学法时候双盘了，练进攻就坚持不下来了，好像我的腿疼比别人的腿疼得多好多似的。同修说，你就是不肯吃苦，我也是痛得不行，就不往下拿就是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看着人家这么精进，自己老惭愧也没用啊。向内找，什么腿长就好盘，腿短就不好盘，什么学法时候双盘了，练进攻就坚持不下来了，这不都是人的观念吗？把心一横，学法也开始双盘，坚持了一段时间了，也有一定突破。早起晨练抱轮一小时，之前也多次下过决心，第二天一定早起练功。闹铃一响，那个困呀，把闹铃一关，倒头又睡着了。要不就给自己说情，天还这么黑，躺一小会儿再起来吧。哪里还能起得来，一觉睡到八九点了，醒了又懊悔的不行。偶尔早起几天，过几天又起不来了。头几天还有点负罪感，时间长了，心安理得的啥想法也没了。我是720之前走进大法的，修了这么多年不精进，比人家新同修做的差好多，真是惭愧。我听师父的话，比学比修，引自红银实修。这次晨练抱轮一小时能突破，跟 A 同修的带动督促是分不开的。 B 大姐同修为人谦和，做事认真严谨，替别人着想，默默地帮同修做好多事。同修有哪方面执着和有什么不符合法的地方，总是善意提醒，以同修容易接受的方式认真细致地从法上与同修交流。我发正念导掌的问题，就是毕大姐同修提醒我必须要重视，多次与我在法上切磋，启迪了我的正念。现在发正念不倒掌了，效果也好多了。有一次发正念，感觉自己就像一座大山一样坐在那里，源源不断的正念之力涌向四面八方，红彤彤，光亮亮，非常的殊胜。发正念倒掌这个问题在老年同修中有不少人存在，好多时候倒掌很严重，自己根本不知道，有的甚至站着发都倒。在这里写出此文，希望对同修有所帮助。感谢师父把这么好的同修安排到我身边，我们会互相帮助，互相提醒， 一起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练功不能低头弯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2日。前不久，我在街上碰到了一个月不见的老年同修，不觉眼前一亮，只见阿姨腰直颈正，昂首挺胸，满面红光，头发也黑了很多。而他以前因为摔跤导致腰痛难受，一直弯腰驼背90度，走路很费劲，还得借助助行器。我赶紧询问同修，怎么变化这么大？于是老同修和我聊了起来，讲述了自己身体状态发生巨大变化的原因。这得感谢师父的慈悲点化。以前有同修看到我走路弯腰驼背，就建议我多练功，而且强调必须要做到练功动作尽量准确，不弯腰不低头才会有好的效果。于是我就一天练2遍功，但是我练动功时却无法做到挺直腰板抬起头练，因为腰太难受无法坚持，2-3分钟腰就痛得受不了了，不弯腰练简直没法练完。所以为了坚持练完4套动功，我只得低头弯腰练，但也还是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就这样每天坚持练功2遍，但身体状态却越来越不好，不是这痛就是那痛，腰痛也没减轻，走路甚至更加困难，脸上皱纹也增多了，头发也白了许多，整个人就苍老了很多，严重影响讲真相救人，搞得我很苦恼。我这么不怕痛不怕苦的练功，怎么身体越来越不对劲了？是我哪里不在法上，没做好啊？终于一个月前的一天，师父看我不悟，就在我练动功时打进我脑子一念，低头弯腰练功打乱了机制，上了旧势力的当，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了。我当时大吃一惊，原来如此，练功时低头弯腰，动作不到位，打乱了机制，当然就起不到净化本体的作用了，恐怕连锻炼身体的效果都没有了。长此下去多危险啊！之前我还认为自己忍着剧痛，坚持练完功很能吃苦呢，原来是上了旧势力的当了。从那以后，我在练功时无论有多难受，都要抬起头挺直腰板，一秒一秒地坚持练完，同时给自己打气，我要走师父安排的路，绝不能上旧势力的当，我就是要抬头挺胸直腰练功，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最开始抬头挺胸直腰练功的时候真是考验啊，腰痛至极，但我就是不能上旧势力的当，再痛我也不退缩，不弯腰不低头。自从我练功归正动作后，身体状态变化明显，几乎一天一个样，周围的邻居和亲戚朋友都因此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讲真相救人也顺利了，感恩师父的慈悲点化。听完同修阿姨的讲述，我由衷感叹大法的神奇和超常，不禁想起曾经在明慧网上看到的一篇文章，遭酷刑瘫痪13年，破除人念神奇大显。作者同修遭酷刑迫害瘫痪13年，在师父的加持下，通过练1遍动功就恢复正常。师父太慈悲，大法太超常了，大法弟子只要坚定正念，走师父安排的路，什么奇迹都会发生。 希望练功动作很不准确的同修，看到此文老年同修的练功经历和神奇变化后，能有所警觉，赶紧归正练功动作，不要走旧势力安排的路，给大法抹黑，给旧人带来阻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守住正念就过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4日。母亲和我都是1999年前得法的老学员了，母亲已经80多岁了，平时很精神，走路生风，熟悉她的人都羡慕她的好身体，当然这是修炼大法得到的。当年母亲患颈椎增生，压迫神经导致半边身体不能自理。她走入大法练功后，无病一身轻了。这么多年，母亲没有再吃过一片药。母亲也经常从自己的好身体这方面来讲真相，效果很好。2025年初，母亲遇到了病业大关。有一段时间，她咳嗽、流鼻涕、全身无力，经常难受的要躺在床上，这种情况对母亲来说太少见了。常人朋友来家串门，见到母亲的情况都非常担心。母亲坚持学法，背论语，我们一起发正念，但是情况没有见好，晚上母亲睡觉干扰都很大。这样持续了好几天，母亲表现得简直熬不下去了。对病业，我知道不管感觉多么难受，都是消不好的东西的过程，修炼人有师父管是提高的好机会，但是考验与磨难来时，很多不好的物质往身体和思想上反应，而且特别是这个难受没完没了，搞得人不愿意承受了，也忘了自己是修炼人了，特别是学不上法，不能向内找，被病业假象欺骗，失去正念了，就很难闯过去。这么多年，身边这样走的同修不是一个两个了。事到临头，我一点都不动心。我明白，修炼是要自己扎扎实实达到标准，守住正念过关的。我请母亲背论语，看看她背的对不对。母亲背了一遍，一个字都没错。平时有时候还不一定没错呢，这方面没问题。我知道母亲没有什么大问题，师尊也一直在加持保护我们，心里更踏实了。我又问母亲信师信法这方面怎样，母亲说知道要走师父安排的路，但怎么这么难呢？言语间流露出承受不下去的意思。我鼓励母亲，你就坚定走师父安排的路，没有过不去的。你是不是太难受就不想承受了？有这个想法，旧势力就会有借口考验，你就不被感受带动，心坚定在信师信法上，旧势力的迫害就该清理掉了。母亲听明白了，就是这个认为难受的不行，摇摆不定的心没有在法上。看得出来，母亲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正念起来不再摇摆了。从那天起，母亲的状况开始好转，渐渐地恢复了健康，现在又是很精神的样子了。母亲后来说，那天几乎就要安排后事了，但想想这样会给大法带来不好的影响，特别是很多人都知道她修大法身体好，自己就没有随着想法交代后事。如果他随着那些想法去做了，很可能就被夺去人身离世。这次真的是生死考验，欣慰的是母亲走过来了。我们一起见证了母亲守住正念，过了这个生死关，见证了师尊的慈悲伟大， 大法的殊胜与严肃，见证了修炼大法的超常。常人朋友也很开心，也见证了大法修炼者的超常。这期间还有一件事让我们无比感恩。因为我和母亲住在一起，但买菜做饭的活都是母亲干，这一下需要我来做了。我从小就不大会做饭，因为不挑食，自己一个人好对付。但母亲是比较讲究饭食的，特别因为宵夜吧，想吃这个吃那个。开始我经常劝母亲，这个想吃什么的心都是执着，修炼人吃什么都行。可母亲说，明白这个道理还是想吃，不可口的吃不下。我想应该是我要提高了，应该学会做母亲愿意吃的。但毕竟成为成熟有个过程，母亲提议要出去买东西吃。那时母亲的身体更有好转，好久都不下楼了。我想修炼就是人在修，人的表面还要善意与爱心对待。我就说，想吃什么都行，但不要执着，执着心早晚都要去的。我陪着母亲颤颤巍巍地下楼，走走歇歇，来到一家包子铺。我们坐下要了几个包子，母亲还流鼻涕，也没什么力气，吃的也不多。而邻座的一个老太太主动和我们说话，言语间很有好感。母亲顺势讲起真相，老太太很接受。我真的很感动，这都是师尊的安排啊。这种情况下还能让有缘人了解真相，如果用人的观念想这想那，可能就错过了这个有缘人。师尊的慈悲与法力是人怎么也想象不到的，而生命本性的一面是清楚明白的。只要这个场是纯正慈悲的，有缘人真的主动找真相，盼望得救。生命就是为法而来，与创世主同在一世，这样的机缘真是万古难遇，真的要好好珍惜啊。愿更多同修精进，不负师尊苦度与期盼的众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争斗心、怨恨心的根》，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4日。今天早上打坐，我想起昨晚的一个梦境。我村的一个人叫二老虎，帮我家打黄豆，是在山坡上。一块玉米地头下面是一个沟渠，就在玉米地头和沟渠相连的这段很陡的坡路上铺着黄豆。我和儿子在一边坐着吃水果，儿子是个11、12岁的孩子。我无意中一抬头，看见二老虎插起豆秸翻豆秸，带着一些黄豆就咕噜到沟渠里了。我看见很可惜，急忙起身去帮忙翻豆秸。这个梦是啥意思呢？我想黄豆和豆同音，是争豆心。二老虎打黄豆，说明这个争豆心还不小，我和谁争斗了？我想起昨天晚上，小妹和妹夫来我家看我孙女，因为孙女刚上初中，她妈给她选了一个离家有300-400米的一所私立中学。孙女去了不适应，有一个多月了，去一两天就难受得不行，打电话接回来，去两天再接回来，就没念好书。把孙女送到外地上学后，儿媳妇就去北京打工，妹夫就说去北京挣得多，花销大，来回开车不安全，不如在家里。儿子说，我管不了他，他妈也管不了他。我接起来就说， 都是他妈让他去的，一个接一个的打电话，因他爸妈在那儿打工。这些话我从来没跟儿子说过，昨天多了两个人，就管不住自己的嘴了，还带着怨气。儿媳妇是个自主心很强的人，她决定的事情别人改变不了。她要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不用她操心，她去外地打工多挣点钱。可是自从她选定了这个学校，我从心里就不愿意，儿子也不同意。我想那么远，那么冷，多受罪，本地不花钱的学校不念，非去那里花那么多钱。一个学期一万，两个星期回来一次，来回路费也不少花。冬天下雪怎么办？孩子有病了怎么办？一连串的问题在脑子里翻。转念又一想，我是练功人，不能这么想，自己往下压负面念头。可巧的是，今天孙女要去学校，昨天下午就下雪。昨天我看着窗外大风夹着雪花，白茫茫一片，下得很大。我心里又抱怨起儿媳妇来了，你把孩子弄那么远念书，你倒好，你走了还得我儿子去送，这么大的雪咋去呀？老天爷下雪都不让去，是不是不该去？我在心里嘀咕着，就像是儿媳妇给我们设了一个大难似的。一连串的抱怨，争斗心多强呀，还不自知。要不是这个清晰奇怪的梦境，也许我连想都不去想自己有问题，抱着争斗心往下掉还不清醒，都不知道要把这个争斗心抱怨心保留到什么时候。是师父看我不悟，用这个梦来点悟我。梦中我和孩子坐那吃水果，别人给干活，我悟到，我就想叫儿孙舒服安逸，怕儿孙吃苦受罪，下雪路滑，又怕不安全。我也是安逸心很厉害，不想吃苦受累，哪有偶然的事呀？这几天我也找到了都是自己那些不正的人心人念招来的，怕花路费，这些天送去三天接回来了，送去两天接回来了，来回花路费，磨这个利益心，怕孩子生病，这一病还难好。一开始儿媳妇三天两头给孩子去看病，弄回药吃一天不管用，再换医生，哪个医生看都是胃炎，后来知道了得慢慢养，他耗不起走了。我本以为我对孙女对儿子的情很淡了，其实不然，我看着憔悴的孙女念不好书，我心里很着急。我问孙女是不是不想去念书呀，她说是。我问为啥，她说没有自由，不开心。我说孩子不想去就转学回来念吧。儿媳妇不同意，天天打电话劝孩子去念书。我看孙女压力很大，整天愁眉苦脸，打不起精神。听见他妈打电话，我心里就着急，怕孙女压力太大承受不住，就跟孙女说不想去就在家待着，他们没人管你，奶奶管你。本来我想每天叫她写点作业，又想不行，就跟孙女说不想写作业就不用写，想玩手机就玩，哪样高兴哪样来，放松放松，身体好了再考虑念不念书，想念就去，不想念就不去，奶奶管你。吃饭的时候我给他讲大法弟子的修炼故事，讲韩信受辱于胯下，后来成为大将军，放普渡济世音乐。我还找到了名利心，孙女在学校第一个月月考，考了年级第四名，学校规定期末考试前20名学费全免，本来有希望免学费，这一下全放弃了，只要孙女能念书，成绩好赖，花多少钱我都不执着了，平安健康就是福。再说孙女将来怎么样，那是她的命，我也左右不了，人各有命，我操什么心呢？我全放弃了。 孙女身体恢复得很快，她妈再给她打电话也能接受了。手机上老师留的作业，叫她爸去复印店印了，自觉地写起作业来了。我问她，会不会写？不会写问问我。她说会。打坐中我一直在找自己的问题，抱轮的时候还在找，找着找着我恍然大悟，人类社会就是一个大舞台，剧本早就有了，神给每个人都安排了一个角色，人与人都是在业力轮报中还业，师父讲法中早就告诉我们了。而我一遇到具体问题时，被情带动的钻到人中出不来，这么过不去，那么过不去，他妈能给他安排学校吗？他妈能给他安排工作吗？不都是他命中定好的吗？想左右别人，想改变别人，想安排别人，做得到吗？这不都是党文化的东西，执着自我，坚持自我造成的吗？修炼20多年了，真是汗颜呢。谁是你的孙女？谁是你的儿子？谁是你的儿媳妇？每个人都是个体生命，都代表各自的天国众生下世与师父结缘，修炼大法，回归自己的天国世界，在这里吃苦、消业、锤炼，是铺就生命回归之路，都是好事。我们只是在这个大舞台上扮演了一个家庭成员的角色，互相在业力轮报中还业，大戏一散，各回各自的家园。想到这儿，对儿媳妇的抱怨心、怨恨心、争斗心，还有对亲家母的妒忌心，全都释怀了。我不能再被世间幻象所迷，不能对任何人、任何事乱动妄念，一切都是有安排的，只有实修自己。今天儿子去送孙女的时候，他爸说，今天表现不错，打不打退堂鼓了？他说不打了。他爸说，把那个退堂鼓藏起来吧。我说，让你爸背回来吧。他爸说，我给你拉回来。大家都开心地笑了，我也不担心路上好走不好走了。放下执着心，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谢谢师父慈悲救度。以上是我近期的一点修炼体会，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谈谈我们的家庭资料点，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26日。我们的资料点是个家庭资料点，是在1999年7月邪恶疯狂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后不久建立的。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为本地区及周边县市的同修提供着各种真相资料和大法书籍，同时还为同修传递明慧信息、师父新经文、上传三退名单、同修的各种投稿等等。有慈悲伟大的师尊加持和护佑，有各路护法神的眷顾和守卫，有明慧网的引导和支持，有同修的关心和帮助，我们一路风尘，勇往直前，平平安安地走到了今天。一、资料点的建立与运行。1999年7月，江魔头开始了对大法的迫害，为了更好地讲清真相，救度迷中众生，在本地同修的倡导和支持下，我和妻子同修以及能够提供技术支持的儿子同修共同组建了一个家庭资料点。我们自己花钱购置了电脑、打印设备和耗材，利用晚上和休假时间制作真相资料。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用真实打印机把真相材料打到蜡纸上，再用油印机印出来，同修都觉得很好，和打字复印店做的不差上下， 比手写的强多了，快多了。由于这种做法的局限性较大，我们后来在同修的帮助下，陆续添置了一些新的设备，制作出了各种图文并茂的真相传单、小册子、期刊、年历、对联、光碟、护身符以及精美的师父著作，为同修们学法修炼、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早些时候，我们既要工作，又要做真相资料，还要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学法、练功、发正念，常常一天从早忙到晚，甚至到深夜。有时实在忙不过来，又没时间学法，我们就一边做资料，一边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或背法，或者听大法弟子创作的音乐、明慧广播等。这样，有缘成为制作大法资料的机器，也能和我们一样沐浴在法光里，为弘传大法、救度众生发挥了更好、更积极的正面作用。为了保证资料点的安全，我们在加强学法、提高心性的同时，还严格按照明慧网所介绍的资料点安全运行的规则行事，不怕麻烦，从不马虎。我们十分重视发正念，不断清理自己空间场上的败物和变异的东西，彻底清除旧势力操控的破坏大法的坏神、黑手和乱法烂鬼。四个整点以外的其他整点发正念时，我们经常还加上一念：我们做的是最正的事情，不准邪灵干扰资料点，邪恶有任何妄念，那只能是念出即灭，行出即亡，是自取灭亡。我们以大法为根本，坚信师父，坚信法，正念除恶，清邪灵，及时发现纠正工作中的不足与问题，认真做好保密工作，保证了资料点的安全运行。二，在做资料中修心去职，在修心去职中提高做资料的效率和质量。做真相资料的过程也是我们修心去执着的过程，这其中我们首先遇到的是怕心。资料点刚刚建立的时候，我们只有做真相救人这一念，但随着邪恶迫害的持续，我们陆续听到了有关资料点被破坏的传闻，也从明慧网上看到了有资料点被邪恶破坏的报道。听看之余，心头偶然间不免荡起一丝怕的涟漪。只要不好的念头一出，我们就背诵红银二，怕啥？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者，有什么可怕的？我们认识到，尽管邪恶疯狂，但师父叫我们救人，绝不会把我们置于危险之中的。资料点出事，那不就是那里的同修有漏吗？我们有伟大师尊的保护，师父已经给予了我们战胜一切邪魔的法，是邪魔怕才对，我们还怕什么呢？我们怕的恐怕只是信师信法的坚定程度不够，对师父的法领悟不深，对师父赋予我们的神通运用不能自如，怕在我们这里再也没有立足之地了。其次是利益心。在资料点建立后不久，有一天，我偶然旁听到人们在谈论说，现在法轮功讲真相，要做那么多的资料，这打字复印店有大钱赚了。我听了没做声，但心里一下子被触动了。我们做出的资料，如果按打字复印店的价格来计算的话，这里面是有很大的利益空间呀。当我回家向家人同修说起此事时，他们连想都没想就说，做大法真相资料，助师正法救众生，这是何等神圣的事啊，你怎么还这样说呀？能利用大法来赚钱吗？家人同修的话一下点醒了我，我们不能利用大法来赚钱呀。我寻思，为什么在同一个问题上，我与家人同修的第一反应截然不同呢？我向内找，这是利益心。原来这触动了我那颗看似平常的利益心。反观过去，在工作单位中多做一点事就要补助，补助少了还气得不行， 买不同厂家生产的同一物品，喜欢捡便宜的买，习惯于讨价还价，挑三拣四等等等等。试想，如果我把这颗利益之心带进做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家人同修之间还能同心同德形成整体吗？进耗材时买价低质次的，做资料时压缩用料，如册子的封面不用铜版纸而用普通打印纸，而缩小资料版面尺寸使字形变小，空白降低，彩图使用劣质墨水等，那做出来的资料如真相册子、名讳年历、护身符等，不会是粗糙难看容易褪色的吗？时间长了，那不会催生出做生意买卖资料吗？好在这个利益心我及时发现了，清除了，我们这个家庭资料点井然有序，我们的资料也越做越好。后来一位做生意的同修通过联系人转来了一笔他在另一资料点闲置了几年的资金，告诉我们以后做资料没钱的话通知他就行了，其他同修捐的钱一概不收，因为其他同修的钱都来之不易，我们也正有此意，所以后来一有同修通过联系人说要向我们捐钱时，我们都谢绝了，并嘱咐他们谁收钱谁负责。有些特殊情况下的钱，如意外收入、修炼前不该赚的钱等，实在不好退回去，我们收到后都打印了收条，并制作好账目，收付支出一目了然，让自己心中有数，用完了钱再把账目清除。再就是争斗心、面子心等等，我们在做资料的过程中出现过其他各种各样的矛盾，有些问题还会因互相追责而争执不下，如制作真相册子过程中出现的印刷错误、检验错误、装订错误等等。错误出现时，妻子同修总是怪我这没做好那没做对，而我总是有各种理由认为事情是偶然的，不必大惊小怪的，还认为有些差错是他的，有时甚至还冒出这人怎么修的怎么不向内找的想法。有次争执后，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关于碰到矛盾的时候都要向内找的法一下子打入我脑中，我立刻明白了，这是师父在为我去执着心呢。我静下心回过头来看自己，当同修说辛苦了时，心里有一种美美的满足感，当同修说你们做的书比出版社出的都不差，心里就洋洋得意，沾沾自喜，当同修说真相册子中有错页漏页时，心里就不高兴，认为个别现象在所难免，不需拿出来讲，当同修夸某某资料点做的护身符很好看时，心里就妒意顿起，我们做的不好看吗？我一直找下去找下去，找到了一大堆隐藏很深的不易被察觉的执着心、妒忌心、面子心、争斗心、听好话的心、自以为是的心、自高自大的心、不能被人说的心等等。原来师父这是要我通过看到别人的不足来找自己呀，我怎么就不悟呢？找到这些执着心后，我把它们一一去掉，彻底清除，这样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了，做出的真相资料也更加规范，更加美观了。二十多年的修炼，二十多年的做真相资料，使我们认识到不入三界不知人世险，不修大法不知天外仙。有幸成为正法时期的住师正法的大法弟子，是我们的殊荣，我们的天职就是用各种方法救度更多的众生，这是我们的神圣使命，我们一定继续努力，加紧修炼，不负师恩。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在这次节目中，为大家分享一篇大法小弟子的交流文章，然后是学法背法时间。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小弟子摆脱网络恶魔》，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7日。网络的世界正在侵蚀我们，很多大法小弟子们也沉浸在这种被恶魔控制的电子产品的游戏中，如小视频、抖音、各种各样的游戏，被恶魔控制着，不能清醒的好好的学习，家长、老师都无能为力。下面我说一下我是怎么摆脱被网络恶魔控制的。一、摆脱网络恶魔控制，找回真我。我是一个5年级的小学生，性格很开朗又活泼的小女孩，喜欢唱歌和踢足球，从小和姥姥还有姨姥们学大法，就是这样，网络的恶魔也没放过我，我也被迷得不得了。每次我向姥爷要手机，他都不给，我就一直的要，不给就耍赖，得到手机后说看5分钟，看完5分钟，我又不停地延长时间，1分钟、3分钟、9分钟，老爷的忍耐力到了底线，我就气愤地把手机扔了回去。我好像被魔鬼控制一样，看电视也是那样，姥姥姥爷谁说都没用。我的学习成绩从100分直接降到不及格。姥姥姥爷在外地上班的妈妈都急得不行。魔鬼在控制我，让我迷恋他们，不爱学习，不听家人的话。后来我开始和姥姥学法，被论语和红银，使我摆脱了网络恶魔的控制，学习成绩又回到了当初。最近每天4科大卷都是100分，我开心的不得了，是师父的法救了我，从迷中找回了真我，谢谢师父。二，做到忍。忍心字上面有一个刀刃的刃字，我感觉是面对刀杀，看你的心动不动，忍不忍。有一次有个同学打我，我心里想我得听师父话，同化大法做到忍，我忍，我忍，我再忍，他是在给我提高心性呢，这次我忍住了，我好开心呐，我这不是傻，是聪明啊。三，讲真相救人。因为我的成绩提高得很快，做事有主见， 同学们都非常佩服我，都愿和我玩。我找机会给我的同桌果果，还有好朋友妍妍讲了大法真相，他们都退出了少先队。我也经常和姥姥去商场找有缘人讲真相，姥姥有时和店员说话，我就推推姥姥提醒她讲真相，讲退了我就给起名字，生命明白真相得救了，我也为他们高兴。四，天目所见。共产邪灵也在毒害着校园的小学生，每次校内升学期时，我都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次那个学期都升不到顶，有一次还直线下降掉下来了，而我忘记念时，天目就看见了魔爪抓住同学们的脚，班里的同学都在向下沉，我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就都退了。那雪旗背后有邪灵，那个红领巾也不好，学校还要每个人都必须带着，哎，真气人。我现在还担心比我小的那些小同学们，他们还在被网络恶魔控制和共产邪灵毒害着，我希望他们都能听到大法真相就好了，就会得救了。就写到这儿，谢谢师父。
接下来是学法背法时间。在上期的节目中，我们学法学到了红吟二中的第55首诗，诗的题目是唐风。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唐风，身在此山中，神思游仙境，谁是谷中缘，不知大唐风。下面我们学习红吟二中的第56首诗，诗的题目是看好。看好，世间虽小，大穷尽照，满天是眼，众神聚焦，穹苍重组，乾坤再造，尔要他要，可悲可笑，法主正穷，何物可逃。我们放慢速度再学一遍。看好，世间虽小，大穷尽照，满天是眼，众神聚焦，穹苍重组，乾坤再造，尔要他要，可悲可笑，法主正穷，何物可逃。最后我们再把这首诗学习一遍。看好，世间虽小，大穷尽照， 满天誓言，众神聚焦。穹苍重组，乾坤再造，尔要他要，可悲可笑。法主正穷，何物可逃。今天的学法时间就到这里，希望大法小弟子们都能够把这首诗背诵下来。感谢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相逢的那一刻，迎来了春天，同根同源的心将我们相连。
东方的神话允许了花香，法轮大法再现辉煌，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